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前几天再次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年底这个时候格外的受用，分享给你。它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待人要仁慈，因为你遇见的每个人都在打着硬仗。这是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沃森所写的，比较多人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叫做伊恩麦克拉伦。到了年底，某一个时刻，某一个 moment， 可能在工作，可能在服侍，可能在家里面，都难免有一些兵荒马乱的时候。提醒彼此，亲爱的你，有些事情并不是冲着你而来，有些表达的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故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就爆炸了，也求主赐给我们适度的同理心，能够与人有智慧的相处跟互动。我们真的不知道别人他实际背后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应该也会期待自己在状况没那么好的时候是能够被别人包容被体谅的，所以多一点同理心吧。希望你在年底一切都顺利，大有恩典。
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 心里有盼望。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小范。
Hello， 喂，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2024年的12月最后一个月了，我们会继续分享关于感恩的题目。欢迎正在收听的你，就是你，不要怀疑，也可以来信一起分享感恩，操练感恩哦。总共有3个问题可以让你来挑选。问题一，你觉得感恩困难或是容易呢？为什么会这么觉得？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帮助自己、提醒自己要感恩的方式？比如什么仪式感，或是写感恩日记等等的。问题二，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最常为着什么样的事情感恩呢？为什么？比如说最常为家人或工作或课业等等祷告，因为那个部分格外的需要恩典。问题三，请分享一件今年度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以及原因是什么。今天小范要访问的是旷野玛纳的主持人孙大中，大中哥。
我是孙大中，恩典是不配得的好处，神经常亲自赐给我们，或借由人和环境临到我们，可惜我们时常遗忘，没有向神感恩，也忘了向人说声谢谢。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醒自己要记得感恩，或对别人在我身上所做的念念不忘呢？有三个方法。第一，把对方当作神差来的使者，视对方像天使那样。其次，每逢想起就为神借由对方所做的感谢神。第三，可以预备一些小礼物，想起来就找机会送给对方，谢谢他。感恩的人得到两次祝福，得到的时候以及想起来的时候，在感恩的土壤里生不出怨言。
谢谢大中哥的分享。把对方当作天父差来的使者，每次想起就感谢神，还有预备小礼物。哦，我记起来了。确实有听雨恩说过，偶尔会收到大中哥的小礼物、小点心呢。接下来要访问的是书香园地的主持人刘文，刘文姐。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刘文，很开心可以和你分享今年最感恩的事情哦。今年我们家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嫁女儿了，所以我的身份改变了。我从妈妈呢，还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岳母，这是我们今年最感恩的事情。嫁女儿的心情其实很复杂哦，从小养育长大，而今呢看着她成家，心中呢充满了祝福，也有一些不舍哦。我还要感恩呢，上帝给了我女儿一个非常爱她的家庭，有很好的公公婆婆呢，非常的疼爱她，像自己的女儿一般。我深深的向上帝献上感恩，这就是我今年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我终于嫁女儿了。
谢谢刘文姐的分享，恭喜成为岳母了。女儿进入人生新的阶段，刘文姐也跟着一起升级了呢。 祝福新人幸福美满，两个家庭也都成为彼此的祝福。下周的小饭时间，我们还会继续访问其他的人，也期待可以读到你的来信或分享哦，就是你，不要怀疑，欢迎来信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大钟哥、刘文姐、不藏私的分享。一直希望这个小栏目可以让你听到不一样的主持人，有一种幕后花絮的感觉。接下来要进入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学生制作的作品《暖暖时光》。心理辅导背景的桑尼要和我们分享，为什么常常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认识高敏感族。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为什么常常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我很喜欢听学生们分享各式各样的小故事，所以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学生都很喜欢来跟我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班级球赛这一类的经验，就是全班要选出几位代表班上的选手，候补的选手在准备的过程中也要决定练习的时间、练习的场地。在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产生摩擦，同学之间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那阵子班上就是在讨论班级球赛的事情，在讨论班级球赛的过程中，班上吵架了，吵架就会有对立面，所以班上就分成了赞成的一派、反对的一派，当然也有一小群的同学就是状况外，可能因为不是比赛的成员，又或者是觉得不想要参与在这个冲突当中。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冲突，班上的气氛就很糟。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教室里面。在发生事情没多久之后，就有一位班上个性细腻、观察力很敏锐的同学，就跑来教室办公室找我，跟我非常 detail 地转达了整件事情。在这过程中，我的这一位学生会一直提到说，老师，如果我当时跳出来说些什么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会不开心了？或者是，老师，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老师，我当时说了这些，哪一些同学会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他们？除了听他讲之外，我也有问这位同学说，对于班上目前的状况，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或者是想法呢？这位学生他就是非常的有同理心，所以他也表示说，他其实很能理解赞成的这一方同学和反对的这一方同学两边各自的立场，他只希望大家可以和乐地完成这次的比赛。我也回应他说，很谢谢他愿意告诉我这些细节，很谢谢他愿意为同学这么的着想，把大家的关系看得很重，同时也告诉他班上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并不是他的错， 要尝试着放宽心，不要过多的责怪自己，或是一直觉得很内疚。当然，跟这位同学讲完之后，我也有去介入处理班上的事情。但我想要分享的重点是，这位同学其实就是属于高敏感族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高敏感族这个词呢？我自己就是属于高敏感族的人。高敏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并不是什么心理疾病啊，或者是精神健康上的障碍。在医学上没有一个正式的诊断。那什么是高敏感族呢？高敏感族的人对于外界的刺激感知力比较强，那有几个常见的特征。第一个是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外在环境的变化，像是光线啊、声音、味道。第二个是很容易体会他人的悲伤、痛苦，像是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容易哭，听朋友讲难过的事情时，也会跟着难过。善解人意，敏锐地感知到他人的感受、需求、不安全感等等的，但也可能会被认为太过情绪化，或者是因为高度的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第三个是能够深入而且多方的思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很仔细的思考，如果我这样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这样说对方会不会不开心，又或者是我这样做这样说别人会怎么看待我呢？在做出回应前会不断的思考，很擅长联系当下的事件和过去的经验，或者是统整复杂的资讯，但是通常也很难做决定，因为会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除了这些特征，你也可以想想，当你的周遭有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种压迫和紧绷的感觉呢？又或者是，你不喜欢被别人盯着看，独自一人做事的时候，会发挥得更好吗？听完以上的描述，如果你的周遭也有人是这样，或者是你觉得哎，好像在讲我，那我推荐一本书，伊丽兹·桑德写的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高敏感是种天赋》这一系列有好几本书，我想要特别介绍的是《肯定自己的独特》，感受更多，想象更多，创造更多的这一本。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起鸡皮疙瘩，因为里面的句子都深深地戳到我，里面的一些描述都很像真的是在对我说话一样。你可能会想说，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这本书的开头有一份高敏感自我检测量表，或者是呢，你在网络上打上关键字高敏感检测，就会找到线上的测验。这个测验的结果会是一个分数，代表你高敏感的程度。为什么会高敏感呢？有研究指出，很可能是遗传基因的影响，所以在一开始才会说，可以把高敏感当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除了我自己是高敏感的人，我的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的特质。一开始，我想说， 可能是因为我念心理学相关嘛，我们会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感受。但我后来发现，有很多高敏感族的朋友们，就像书里提到的，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高敏感族。所以，如果你也是高敏感族的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只是我们要学会怎么跟钝感的人相处，也要学会怎么跟敏感的自己相处。虽然容易受到其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的影响，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特质带来不舒服和一些烦恼，但是这个特质其实是一份礼物，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挑战，练习。更认识自己，也在过程当中突破自己。高敏感族的人很容易因为在乎他人，就忘了在乎自己。但是，在乎别人不代表不重视自己。很会读空气，不代表就要因此而害怕别人不开心或是不舒服。有高度的同理心，也不用让自己常常陷在一种很低潮的心情。我想分享我自己也正在练习的一个小方法，就是要让自己适度的休息，就像是大部分的店。都会有营业时间，要适度的让自己下班，在舒服的环境下休息，离开吵杂的环境，停止接受别人的情绪。当你减少生活中过度的刺激，不勉强自己去适应，也不必被身边的人所影响。就可以留一些安静的时间给自己，做你真正喜欢的事，能够感觉到放松的事情。记得要留一份温柔给自己，告诉自己：“嘿，我就是容易想很多，就是有一点小麻烦。”但是，这是身为高敏感族独特的能力。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尝试看看。在《高敏感族是种天赋》这本书的最后，也有附录给高敏感族的好点子清单。你知道作者推荐可以带给高敏感族启发的活动当中，其中的一件是什么吗？就是听广播，很棒吧？这是你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对周遭的人、事物可以敏感，但是不要过敏。敏感可以让生活更丰富，是高敏感族的能力，是一份礼物。温柔细腻的人，要记得先好好照顾自己。把高度的同理心也放在自己的身上，那是爱自己的体现。要为身为高敏感族的自己感到喜悦。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
有时候我会埋怨生活太困难，理不完的琐事总是太忙。有时候我会感叹人生无方向， 终日劳劳碌碌，两头不到岸。有时候我好害怕社会太黑暗，测不透的人心没有良善。有时候我会担心朋友会走开，面对风风雨雨无人同担当。倘若没有旅途的孤单，就无法体会你的陪伴。倘若没有生命的创伤，就无法理解你的平安。倘若潇潇洒洒度过人生漫漫，就无法享受你的同在。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有时候我会埋怨生活太困难，你不完的琐事总是太忙。有时候我会感叹人生无方向，终日劳劳碌碌，两头不到岸。有时候我好害怕社会太黑暗，测不透的人心没有良善。有时候我会担心朋友会走开，面对风风雨雨无人同担当。倘若没有旅途的孤单，就无法体会你的陪伴。倘若没有生命的创伤，就无法历经你的平安。倘若潇潇洒洒度过人生漫漫，就无法享受你的同在。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倘若没有旅途的孤单，就无法体会你的陪伴。倘若没有生命的创伤，就无法历经你的平安。倘若潇潇洒洒度过人生漫漫，就无法享受你的同在。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倘若潇潇洒洒度过人生漫漫，就无法享受你的同在。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我的主啊，我宁愿风风雨雨有你作伴。
谢谢桑尼的分享。你是高敏感族吗？
雨恩是高敏感族没错，但是我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是得几分了，但应该是偏中上高分吧。曾经呢，我也不是很喜欢自己这种想太多的性格，或是我太容易被周遭的环境影响了，太容易会有反应，就是自己会觉得有点困扰。那个时候也有一位姐姐和我分享《高敏感是种天赋》这本书，应该是她的第一册吧，让我开始学习喜欢这个特质，并且把它用在对的地方。各位高敏感族们，一起来听广播吧，嘿嘿。也别忘了给自己设定一个 开机营业的时间，在一定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勿扰模式，不要让社群还有讯息找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可以敏感，但不要过敏。我觉得这个特质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因为你看到感觉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部分，也会让有需要的人被同理、被共鸣、被陪伴。让我们学习为着高敏感的这个特质来感恩吧。接下来的点播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挪亚儿子的大嘴巴，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所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的第六篇，挪亚儿子的大嘴巴。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神的话语真是带有能力的。由于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一个人无论所说的话是祝福或是咒诅，最后都会被自己嘴里的言语回头捉住。这真是宇宙之间的一个奥秘。话说在创世之初，上帝发现人类真的非常的邪恶。他就像是一个建筑师，绘制蓝图刚刚开始就警觉到错误连连，没有办法用修正液来涂改。所以呢，他只好揉碎蓝图，从头开始。上帝不得不用洪水毁灭大地。不过他挑选了挪亚一家八口人躲入方舟，作为留下来的根。上帝当然也有要人类警醒的意味。圣经再三的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经过了一年多的大混乱，终于洪水退了，雨过天晴，大地再次的恢复秩序。上帝也显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挪亚一家人展开了新生命。挪亚带着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他们搭起帐篷，做起农夫了。犹太人做帐篷的材料是黑山羊毛，质地非常的厚实粗糙，冬天遮蔽寒风，夏天卷起来就成为酷暑的遮阳棚。而山羊毛原来是会渗漏的，但是经过一场雨季之后，这个毛料缩水，反而成为一个防水布。那么帐篷里面呢，同样是用山羊毛隔开的，分为二到三房，入口处是会客室或是男主人的房间，后面呢，则是眷属住的地方。挪亚曾经依照上帝的指示，打造排水量达到43000吨的一艘大船，作为逃生的工具。如今他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回归到一个平静淡泊的生活。他开垦了一个葡萄园。在犹太人的饮食里，新鲜的葡萄与晒好的葡萄干都是重要的食物。葡萄可以酿酒，上帝当然不反对人们喝一点酒。例如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宴之中将一缸的清水变为浓醇美酒。但是圣经也说不能醉酒，因为酒会使人放荡。不过话虽如此啊，要克制真的很难。新酿的美酒是如此的芳香，酿酒的人岂可不自己先尝一口试试滋味呢？于是挪亚就先啜了一小口自己新酿的美酒，紧接着一杯接着一杯， 到了最后酩酊大醉，不知不觉糊里糊涂之中啊，也许是太热了，就把衣服给脱光光，凉凉快快地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刚好这时候老二韩进了帐篷，他看见父亲没有穿衣服，吓了一跳，想这父亲大人平常是何等的道貌岸然，如今竟是这般的不堪入目，所以呢他就急忙地跑出来，可是却加油添醋的爆料，讲得耸动不堪。老大闪跟老三雅福听了眉头一皱，他俩一言不发，就拿了一件衣服搭在肩上，他们背对着爸爸倒退着进去，赶紧的把衣服盖在老爸爸挪亚的身上，又赶紧离开了帐篷，这样就避免了自己的目光接触到老爸爸赤身露体的身体，同时也能够避免老爸着凉。挪亚不知道睡了多久，悠悠然醒过来，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身上盖着儿子的衣服，这下非同小可，他立刻穿戴整齐，出了帐篷，问明了原委。他既羞愧自己一时贪酒误了大事，也相当的恼怒这个二儿子韩大嘴巴。想当初如果不是他这位一家之主带领全家归主，在耶和华眼中视为义人，一家八口躲入方舟，岂不是早就被洪水给吞噬了吗？如今我这个做老爸的不小心多喝了酒，这个儿子韩就算是看到了，就静默不语，或者是跟老大闪老三雅福一般，拿件衣服帮我遮盖一下不就好了吗？何必的还要看他笑话到处张扬，要是传到了其他的晚辈耳中，他这个做大家长的脸要往哪里放啊？挪亚想的其实是人性，正是我们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道理。挪亚越想越生气，心中可以说是怒火奔腾，这时候他的舌头就像是一个火药给引爆了，发出了最恶毒的咒诅。他说，你们听着，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迦南做雅弗的奴仆。这个迦南到底是谁呢？迦南是韩的儿子。很奇怪是吗？挪亚咒诅的对象并不是他的二儿子韩，而是韩的儿子，他的孙子迦南。我们知道通常家里的长辈对孙子辈是比较宽容的。日本人有一句谚语说，眼睛里容不下沙，但却容得下孙子的头。我们只能说挪亚如此的报仇心切，乃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强烈的侵犯。其实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中有一个跟此相当类似有关隐私权的小故事，而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孟子。孟子三岁的时候就死了爸爸，他小的时候非常的聪明，善于模仿。他们家原来住在坟场附近，所以呢，孟子就天天学着丧家嚎啕大哭。孟母认为真的是不好，就把家搬到市场旁边。可是呢，孟子又立刻上演了顾客挑三拣四、嫌东嫌西的模仿秀。不得已，最后孟母搬到了文教区，孟子就跟着用功读书。这是所谓的孟母三迁。好，我们继续讲孟子的这个故事。这一回孟子结了婚，娶了妻子，一家呢和乐融融。有一天孟子的妻子一个人在房间里蹲在地上，孟子匆匆地闯了进来，看见他的太太蹲在地上没有站起来，他相当的不高兴。因为中国古时候认为啊，在人面前蹲着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更何况孟子是一家之主，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个孟太太怎么可以这样的不尊重丈夫呢？孟子心里很生气，所以他就脸色非常的难看的去禀告母亲，我的媳妇儿不守礼法，我要把她给休了。什么理由呢？她一个妇道人家，我进了她的房间竟然蹲在地上，成何体统，何等的不雅。你是怎么知道她蹲在地上呢？是我亲眼看见的。哦，孟母恍然大悟地说，儿啊，你难道不知道礼经上面说过吗？一个人将要进门的时候要先问一声里面有没有人呢？ 一个人要进入厅堂的时候，要提高声音，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要进来了。等你进到屋子里面，应该要把你的视线往下移，以免忽然之间看到任何不该看到的东西。现在你一声不响闯进了妻子休息的地方，害她手足无措，被你看到蹲在地上的模样。你不但不觉得自己犯了礼数，还多嘴多舌，这究竟是谁不懂礼仪呢？孟母果然是伟大的孟母，丝毫不偏袒儿子。这时候孟子脸是一阵红一阵绿，再也不敢提什么休妻的事了。我们从孟母的道理来看挪亚，他喝醉酒衣服脱光光，毕竟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又不是公然的裸奔，这个儿子含的大嘴巴实在是让人生气，实在不应该。但是挪亚自己的口舌在愤怒之中也酿成了灾祸，他咒诅自己的孙子，果然含的儿子迦南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奴仆。洪水之后，挪亚又活了350年950岁的时候才死。因此更可悲的是，他是活生生的亲眼看到自己的咒诅生效，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处罚呀。所以圣经里面说，舌头是身体中最小的一部分，但却充满了害死人的毒物，因此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所谓祸从口出，言语口舌的部分真的是需要非常的谨慎，虽然小小的，但是却可以煽风点火，带来极大的效应。愿我们所说的话语都能够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说得合宜，成为祝福。讲到了遮盖 cover 的这个概念，确实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呢，不需要让太多人或全部的人知道，就是一些需要知道相关的人去处理就可以了，不应该成为一个八卦的讨论。但我们的动机也要很明确的去辨明，不是包庇对方让他不用承担后果跟责任，而是我们要想办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效应。而我们知道的看到的或许也不是事情的全貌，这部分呢，在一些沟通当中真的是需要有所保留的。接下来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遇到了一位男性乘客，他们共同的话题就是广播和广播剧。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视而不见的李老师，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大家好，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说一个视而不见的故事。这是一位视力障碍的朋友，他跟我之前载过其他的朋友不太一样。怎么说呢？以前我载那些看不见的朋友们，多半都是去按摩工作小站， 或者是到客户家里去帮客户做舒压按摩的工作。但是今天这一位李先生他不太一样，我看到他的时候呢，身形算是中等，年纪轻轻，短头发，穿得干净的衬衫，然后拿了一只白色手杖从他住的社区里走了出来。他这个社区呢是属于大厦社区，那么他的目的地呢是要到小区附近的捷运站，整个开车过程大概不到15分钟。第一次载他，我好奇地问他，李先生，您今天到捷运站是要去哪里啊？他说，哦，要去某某地方的启明学校。我说，哦，是是，您是当学生还是当老师啊？他告诉我去当老师。哇，这时候我对他有几分的敬意，可以说是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人。虽然自己看不见，但是因为他经历了过这一段成长的过程，他努力提升，让自己晋升一个层次，可以把毕生所学分享给下一代的孩子，特别是这些现在也看不见的孩子，能够非常的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缩短孩子的学习时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没有想很久就已经到了站了，我就问他要不要扶您下地下室到捷运站的服务台啊？他说，哦，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可以的。然后呢，我就在想，他大概还看得到一些路吧。那这一次的服务到这里就算结束了。很快的呢，又有几次的机会可以服务在他。他在路上呢，就跟我说，大哥，你的声音很有特色哦，很适合当广播人。哎呀，我心里想，这糗了，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在广播电台打过工，做过几份电台的工作，也不好多说，就说做过做过。我想啊，上天虽然让他看不见，但是让他的耳朵听力确实的厉害。那么我也客气的跟他说，现在年纪大了，转换跑道，而且住的不在市区里头，所以也算是一种尝试吧。结果没想到后来的几次他就开始跟我聊了，他小时候非常爱听广播，听过哪些电台，有哪些知名的主持人，而且还最特别有印象的就是那些广播剧的故事。他可以把广播剧里面的配音员，个别是哪几位主持人，他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不过也蛮可惜的，因为现在的广播电台呢，因为形态啊、竞争力啦、等等的问题，所以大量的启用太多的年轻人，而且呢成本至上，所以也很少有广播电台会制作广播剧了。所以这是时代转换下产生的一个变化，有点可惜啦哦。那么后来啊的一两次，有特别不晓得是时间上的关系，或者是他的目的怎么样，他直接请我送他到他服务的那个学校去。那这一段路程就不短了，大概也要40-50分钟，所以我们呢聊的话题也就宽广了。刚开始他还聊聊电台里的歌曲，后来一个叹气，他就说他家里最近出了点事，兄弟姐妹之间的对话非常不和气。他有说，就是老父亲生病过世了，那您晓得就是财产的问题吧，或者是谁要来处理这些事情。几个兄弟姐妹之间特别的感觉不和气，而且是几乎忘了，就是说不会为他留一点余地，因为他很多事情他看不到，他也不好处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是一个外人，能说什么呢？简单的安慰他几句话，我希望他先放下这一段，尽力好照顾自己的生活，让工作不要中断，家务事嘛，时间可以来磨合的，那他了解。那再后来的几次呢，就很少谈这事儿了，一样聊聊广播人、广播剧， 还有当年的那些广播节目啊、歌曲啊这些，甚至我现在听的古典音乐它也能聊上一些。再后来呢，就是我搬了家，换了一个服务区域，就几乎没有机会再到它了。我们还是有留下通讯软体的联络方式，所以逢年过节他都会特别传个讯息问候我一下，那我也非常感谢他都会记得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开我们这个车队的富康巴士驾驶大概有400多位，他就特别来问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话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视而不见。这个成语用在这里呢，我们说李老师的眼睛是因为他生病，所以看外面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他努力学习，考上视障学校的老师，他特别用了他毕生的经历来分享给下一代同样看不见的孩子，去让他们可以更缩短时间，更多的学习，省去那个摸索的那一段。我想他的努力是分外的不同，所以这个视而不见是源自于他的生病，是一个生理上的外在现象。但是您说他家里的事情他不能视而不见，这感情对人生的感慨，手足之间的争执，甚至言语上对他的伤害，他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就那一次他说了那一点点，其他从来不提，所以我觉得他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切，但是可能也他放下了，所以后来在他的时候他都不提，毕竟这家里的事儿。想到这我就为他祈祷，他是一个看不见外面世界的人，却必须在家里头心里面忍受手足之间的那些对话。他很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去做他手上的工作，他的精神是令我敬佩的。但他家里的事呢，我就为他祈祷，希望可以很快的解决。亲兄弟，大家多一些同理心，彼此给一些支持跟分享，有什么话慢慢说，总得要处理的，不是吗？所以呢，我祝福他，我也祝福正在听我播客节目的你，我希望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特别是要宽心豁达地走出自己的道路，才不枉费我们手上每天这么努力地过生活，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节目给您说到这儿，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如果您喜欢的话，请锁定我的节目，下一次我们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有些事情选择视而不见，不是不管不顾，而是这件事需要放一下，沉淀一下，或是暂时让子弹飞一下。每个人的家里或许都有一些无法完全对外人述说或是被理解的事情，如果无法改变现况，希望我们自己的心态或是应对的方式可以被改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不深聊可能不会知道，你并不孤单。雨恩有的时候呢，有机会跟家庭族群的弟兄姐妹一起互动或是服侍，就会很被他们激励。无论是照顾年幼的小孩，或是照顾年长的父母，但这些却不影响他们，他们仍然会一起在诗班当中献诗。当他们安顿好了家人，就欢喜快乐的奔赴，我真的觉得很被激励。
回想童年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天上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对的地方发挥高敏感的特质，找到面对你当下难处的方式与更好的状态。拜拜。
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主张管理。伤。